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再次聚集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也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建造。求你看顾使用我们，好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主你的心意。这样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雅各他欺骗他的哥哥以扫，还有他的父亲以撒，然后取得了长子的名分。他因为很害怕他的哥哥杀他，所以他就逃离了他的家乡，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那很快的，20年过去了，上帝引导他说要他回他的本地本族去。这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是离开他的本地本族，上帝要雅各回到他的本地本族去。然后啊，我们就看到了雅各他就起来准备全家要一起回家。那事实上我们要说的雅各要回家的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对他而言，恐惧害怕过去那种记忆，家族的仇恨再一次的被挑起，所以这条回家的路并不好走。雅各虽然是在上帝的引导底下要回家，可是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得出来，雅各对于回家的这条路其实不太有信心。事实上他越靠近他的家，他就会他内心就越感觉不安，因为他知道再过不久之后他就会遇上那20多年前他曾经欺骗过的那位哥哥。他对于兄弟两人相遇的那个想象，构筑了他内心一个深刻的恐惧。那当雅各和他的家人来到一个地方，遇见了上帝的使者，雅各看到了说这就是上帝的军队。他给那个地方取名一个地名叫做马哈念。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队啊，我们的圣经把它写成是两军兵，其实就是两队人马的意思。有人就说啊，这个是上帝给雅各的记号。上帝给雅各说什么呢？说雅各你放心，你不孤单啊。为什么？除了你在地上走的这一队以外，在天上还有另外一队，天上这一队是上帝的军兵，天上这一队是上帝特别派来保护你的那一队啊。所以雅各，因为你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保护，所以你这一趟回家的时候你要很安心啊，你很放心，因为上帝保护你，你一点都不用害怕。可是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来看，雅各在马哈念之后，他的心不但没有坚固起来，反而更加的害怕。他的心里面虽然他知道有上帝的军兵同在，但是他被一个更重要的讯息抓住了，就是他的哥哥以扫。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雅各一开始其实非常有危机意识的。为什么呢？他一开始就派人怎样在前面，在他还没有去到以东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先派他的仆人到他哥哥以扫住的地方，然后去拜见他的哥哥以扫，然后用降低姿态的方法，非常非常谦卑的话语跟他的哥哥说，我是你的仆人。他希望用这种很谦卑降低姿态啊，表达对哥哥尊敬的方式来降低哥哥对他的敌意。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个被雅各差去的人回来报信说，你的哥哥正在赶过来，并且他带着400个人。现在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对这400个人有什么概念，但是从常理来判断，如果以扫要跟他的哥哥和跟雅各和好的话，带400个人实在是有点多。我们可以从以扫可以带400个人这件事情来判断，就是以扫是个有钱人，而且他的势力身份非常的庞大，不然他不可能轻易动用这么多人。 我举个例子算一算哦，我们和平教会哈、哦，从第一堂到第三堂加起来，能够拿刀出去打仗的有几个人？轻轻的可能没两百个呢。可是雅各可以把那个以扫一次可以带四百个人哦，所以他的动，他在地方上的势力，他的财富是非常可怕的。再举一个例子，当年亚伯拉罕为了要救他的侄子罗德，去跟四王打仗的时候，他总共带多少人？318个人。亚伯拉罕在当时候是极大的富户，有极大的权势，他也不过带了318个人，就把四王给打败了。我们可以想象，以扫现在带着400个人，啊，这不是要来修台，不是要来创啥？雅各一听到他带个400个人，他的内心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我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来找我，在他的心里面的想象就是，他一定是不怀好意，这一次来，他就是要带400个人来杀我。所以雅各当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想象的时候，他就陷入了极严重的忧郁当中哈。所以他采取了两个紧急应变的方法。第一个应变的方法就是，他把他自己的人分成了两队。好，为什么呢？因为雅各觉得说，万一以扫杀了这一队，另外那一队还可以趁机逃跑哈。这个两队刚好跟他前面遇到天使军兵的那个马哈林的那个两队有一点点相对应哈。但是我们要说，在这里雅各所讲的这个两队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再去想到上帝差遣的那些天兵天军在他的身旁哦，而是他随时准备牺牲一队，保全另外一队哈。我们要说，这样的安排其实就是雅各内心深层恐惧的呈现哈。然后雅各在他的惊惶害怕当中，他开始跟上帝祷告说：“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的上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你回你的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雅各的这个祷告当中，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哈，是雅各承认他自己的不配啊。他认为上帝真的对他很好，而且他说，我当年只有孤单的一个人，拿着一根拐杖就离开了我的家乡，可是上帝你保守我，如今我儿女妻妾成群齁，你谁料告贼齁，和儿女妻妾成群，牛羊成群，仆人成群，可以分成两大队啊。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保守，因着上帝他的慈爱和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功劳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祷告当中，他跟上帝强调了两次说，因为你曾说，我必厚待你。雅各很聪明，他抓住上帝曾经对他应许说，我必厚待你，所以他跟上帝祷告，求上帝帮助他。现在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雅各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我们看见他面对上帝，真的这一次他是真情流露，已经叫我惊到，所以我们觉得他真的是真情流露，而且他真的是诚实无伪，而且非常的谦卑。如果我们把雅各的这一次的祷告跟他当年离开他家乡的时候跟上帝所做的祷告来做一个对应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呢，雅各就跟上帝许愿说什么呢？上帝，你若与我同在，然后呢，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然后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然后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做我的上帝。你说上帝啊，你若要让我做你要做我的上帝，你要过五关啊，要有五个条件啊，要与我同在，保佑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又给我平平安安，那我就把你当成是我的上帝啊。我们会看见 在这二十年当中，雅各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当他要去面对他哥哥以扫的时候，那个祷告、那个态度、那个感觉，跟二十年前他离开他家乡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变得谦卑了，他变得感恩了，他更加越发的知道说，不是要靠他自己，他乃是要依靠上帝。过去雅各他是以自己的需要、自我的中心为主，可是现在他看见，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一切，是因为上帝的保守和带领。但是我们也要说哈，虽然这个雅各他表现出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承认他自己很不配，他祈求上帝对他的拯救，他看起来算是有进步的。但是你要记得哈，牛扛到北京也是牛哈。雅各他的个性其实没有完全的改变哈，我们实在不能够一下子就期待他完全的依靠上帝哦。我们看见雅各他做完了这个祷告之后，他还是有他的第二个计划哈。雅各的第二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怎样送很多的山羊、绵羊、牛驴，而且是一批接着一批，一个仆人又接着一个仆人，轮番的去见扫罗哈，见以扫，然后向他献上礼物哈，称呼他是我主啊，然后自称我是你的仆人。他希望经由这一连串的送礼、自卑、示好的过程，能够来平息他哥哥对他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讲的是，你在这当中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雅各在这一条回家之路，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没有平安，他是那么的相信他的哥哥定义要杀他，所以他没有期待与家人团聚的那种喜悦，他没有期待当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是两个人抱在一起，跟他说哥哥我好想你啊。在他的内心里面，他只有一种恐慌害怕，不但是为他过去所做的那些错误的事情，他担心自己必须付上性命，而且他同时也担心他全家大小、妻子儿女都要跟着一起受死。我觉得这种心情很复杂，一方面雅各他一定要回去，二方面他知道他回去的这条路上是多么的恐怖、多么的令人害怕。然后在这种压力、在这种极度的困难当中，他只能够寻求上帝保护他，然后他也必须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计划，希望能够消除他哥哥的杀意哈。你看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雅各他安排好使者去轮番去见以扫之后，其实他的内心没有平安哈，恐惧仍然在他的心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夜怎样，他就带着他的家人迁到了亚伯这个渡口哈。这个亚伯这个渡口，你呢注意去读他的音哈。他其实跟雅各的音很接近，那个音是很接近的。当雅各他来到亚伯的这个渡口的时候，他把他的家人全部送过那个渡口，过了那条河之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有趣的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跟他摔跤，一直摔到天亮。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又奇怪的事情啊。那个满心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以扫杀死的这个雅各，居然他有那种好心情去跟一个陌生人摔跤哈，而且他们不但是摔跤摔一回合两回合，是摔跤摔到天亮哦。我刚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然后呢，这个陌生人眼看天快亮了，他不能够胜过他哈，这个陌生人就突然出招犯规哈。其实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就一出招之后就让雅各的腿扭到了，然后他担心雅各会看清他的面貌，急着要离开。就在他让雅各的腿扭到的时候，雅各突然了解到这个陌生人他的身份是奇特的，他不是一般的常人。雅各就跟他说，你给我祝福，不然我就不容你离去。那很特别的，这个对手就给他祝福，他以便他能够离开。事后雅各他发现，他体验到这一件事情，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个人可能是上帝或者是上帝的使者。 所以他自己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他面对了上帝，但是他的性命却仍然得以保全。我要讲的是，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哦。我不晓得我们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第一个感觉说，上帝打不赢雅各，这是怪事哦，怎么可能上帝会打不赢雅各？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输赢是这一个经文的重点吗？如果我们的上帝能够随手一摸就让雅各的腿瘸了，那我真的相信他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要打败雅各跟他那边比赛到天亮哦。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一件事情如何成为雅各他生命当中重要的经验呢？这个人对雅各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故事，听到圣经记载说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惊奇而难以理解的，因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件，这不是摩西在荆棘里面看见的火烧起来，他也不是亚伯拉罕对着三个人在曼利树下说话，甚至不是约书亚看见有一个人拿着刀跟他说话，而是一个人他面对着另外一个人抱在一起扭打在一起，然后一整个晚上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很熟，你注意去翻圣经，我不知道你能够找到几个人与上帝较力结果得了胜的例子，有几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印象当中，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是大有能力的上帝啊，怎么可能有人能够打得赢上帝啊？无论是在力量上话语上都没有人能够胜过上帝啊。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有一个人很会辩论，那个人叫做约伯，别人都辩不过他，可是上帝一出来的时候，约伯连一句话都没有讲就认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这实在是一个震撼以色列人的故事，上帝怎么可能会被打败呢？我们的祖先雅各他何德何能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说的是，这对一个 每一个处在恐惧当中、处在害怕当中、忧虑当中的人，这句雅各的这个经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一起来想哈、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哈、哦。当我第一次读到雅各跟上帝摔跤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哦？老实说，虽然我那个时候只是个高中生哈、哦，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第一个试着就是我不要接受这段圣经哦，我试着去读它的时候忽略它，我忘记有这件事情的存在哈、哦。上帝怎么可能输给雅各呢？除非我不认识这个上帝，否则我知道我们的上帝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把雅各给打趴了。创世纪第一章怎么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啊，上帝动动口这个世界就造成了，怎么可能他出手出脚还打不赢雅各？这是一段很奇怪的经文啊。在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的第一个感觉说，外熊得跟我叫你爸咖，他有这么弱吗？连一个人都打不赢。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段经文重新放回到整个脉络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雅各回家的这段路，他其实是照着上帝的指示回家的，但是他的内心是那么的恐惧，看起来他是很害怕以扫。可是我们要说的是，雅各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他自己、啊、因为他被他过去以往曾经所做过的那些事情给抓住了。过去他为了抓住自己的利益，他拼命的去争取，为自己用尽各种办法，什么的奥博都出尽了，骗自己的哥哥，骗自己的爸爸。如今他要回家却闹得提心吊胆。以扫不过只是个代表，是雅各内心恐惧的总和、哦、 是雅各为着他过去所犯的过错必须付上代价的一个具体的象征。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亏欠，对于有些人有些事情其实是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的。这个人或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初恋的情人，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伤害过的朋友，是我们的家人。当我们要真正的去面对我们自我的时候，在特定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就会想起这些人这些事情，代表着我们内心的亏欠，让我们觉得恐惧害怕无力向前啊。我们要说的是，事实上以扫是雅各一个想象的投射，他想象着他的父亲，他的哥哥带着强烈的意志前来复仇。如果雅各要继续往前走，这是他不得不去面对的，不单单是要面对以扫，更重要的是雅各要面对上帝。他不是要向以扫交战，他乃是必须对上帝交战。面对人也许可以摆低姿态，可以送上礼物，可以用仆人的态度来自居，但是面对上帝呢？在亚伯的这个渡口上面，雅各所要面对的是他内心的挣扎，他跟上帝摔跤，同时他要面对心中的恐惧害怕挣扎。我觉得这个摔跤在某一种意念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意念哦。跟台湾话讲起雕上帝哦，当你在摔跤的时候，你就是紧紧的抱住一个人，你就是个起雕耶。雅各就是抓住上帝，他跟上帝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雅各在面对他生命的那个难关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起雕上帝，紧紧的抓住上帝，你要给我祝福，不然我就不给你走。我们台湾话来讲，就是雅各就是起雕上帝，靠罗上帝，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在雅各在这个时刻的某一个转念当中，他领悟到，他面对的是他内心的恐惧，他面对的是他自己无法胜过的那个困难。他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我要抓住你，我要你给我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自己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个挣扎，正是我们与我们的上帝摔跤的时候，我们要说，那不是一个好过的夜晚，那也不是一个容易通过的渡口。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我们自己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当中，我们表现得非常的顽强，我们非常的不容易被打败，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在这里失败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过去的那一些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也很有可能我们在那个挫折的当中，困难的当中，我们感到害怕恐惧。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不是一个突然形成的压力，那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经验到上帝的保守，经验到上帝的慈爱，然后我们又面对自己压力在害怕当中所体验到的。我们跟上帝祷告说，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是我不配得的。然后在这个关卡当中，我们停下来看清楚我们自己，为着自己所做的觉得悔恨。我们寻求上帝，那时我们紧紧的抓住上帝，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这个资格，乃是因为我们深深的觉得我们需要上帝。而那位恩典的上帝居然神奇的让步了，他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所不配得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到了一个新的雅各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意思是让上帝伸展，不再是自己去抓住，不再是自己去争取，是让上帝伸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从此雅各就可以安心的离开了，他可以自在了，因为上帝为他征战。事实上是雅各的瘸腿了，他成为一个跑不动的人。我不晓得当雅各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之后，他有没有觉得比较安心， 因为如果他的哥哥要杀他的话，一个瘸了腿的人是跑不远跑不走的。他去面对他的哥哥，其实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也要说的是，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回家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情哈。很多人想到要回到那个许久不见温暖的家，想象着有温暖的拥抱、亲切的问安、美好的食物，然后熟悉的语言。我们很多人，特别我们和平教会有很多人是从中南部来台北哈。当年要过年的时候哈，还是期中考结束了哈，很多人都回家哈。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会常常觉得回家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哈。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回家对每一个人，并不完全都是一条好走的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不快乐的童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过于掌控的父母；有一些人，他们的父母的对他的期待可能非常非常的高哈，甚至他的家人曾经伤害过他哈，使得这条回家的路不单单只是美好，而是觉得充满压力、充满惶恐，大到甚至令人想要逃避哈。我在帮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有时候就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就是他的反应就是我想要结婚，我想要逃离这个家。这是我们今天面对家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哈。我们要说的是，家庭应该是让人感觉到被爱、拥抱、温暖，家庭的价值需要被肯定。但是我们也会体会到，在今天，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可能有自己的冲突、自己的伤害、自己的紧张。事实上，我们要说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自己的家庭当中，都有各自的紧张、各自的冲突。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家庭并不是个模范的家庭。我们要说的是，很多家庭所带来的伤害是孩子们需要去面对的，他们要去祷告，他们要去解决，他们要去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靠罗，而不是掩盖。当我们能够像雅各这样去面对我们过往的错误，去寻求和解、去原谅、去赦免、去互相接纳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开心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其实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福音朋友来预备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察觉我们自己其实不过是个渺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我们想象更大、更难以掌握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很神秘的，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走在一个这么狭窄的路上，可是上帝却有一个开阔而伟大的目标在我们的眼前。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挣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上帝啊，是不是能够让我走到你的恩典、走到你的祝福、走到你的保守里面。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挣扎、一种摔跤的过程。我们知道跟我们摔跤的不是别人，就是上帝自己。上帝主动的来找我们，为了要跟我们较量一番。而且我们的上帝很特别，他故意让我们打败，好让我们完全的学习顺服于他。我们手上的武器并不是靠着我们有坚强的膀臂还有过人的体力，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眼泪和我们的恳求。我们在那个时刻需要的时刻当中，我们去抓住上帝，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给我祝福，不然我就不容你离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雅各一样恳求一种祝福，那种祝福不是给那些心地良好的人，而是给那些拼命祈求的人。 这种祝福不是给那些步步高升，而是给那一些在生活当中奋斗到精疲力竭的人。这种祝福不是给那个内心平平安安的人，而是给那些经常感到恐惧害怕的人。这种祝福是我们已经尝试了在其他的途径当中，我们去寻求我们的幸福，寻求我们的快乐，可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困难。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成就，可是我们仍然觉得我需要上帝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可以体会、可以认识、可以接受的。可是对一个慕道友来讲，对一个福音朋友来讲，他只知道他的内心有深刻的不满足，他只知道说当他努力了这么久，寻求了这么久，他不快乐，他的内心没有平安，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福音朋友们，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挣扎，他寻求，他孤单，他呐喊，可是他找不到那个回家的路，他找不到那个可以敲击的那个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好不好，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办一个回家的这样的一个圣诞晚会的时候，我要讲回家也许听起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当我们真的去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晚会的时候，我们也要说的是，不是一个晚会就够了。如果我们真的有去接触慕道友、福音朋友，我们就会发现，很少人是因为只听了一篇讲道、看了一场戏剧、参加了一个晚会，他就决定信耶稣了。信耶稣通常不单单只是一个时间点上的决定，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接触、认识、了解内心的挣扎、内心的考量之后，最后他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反应，他说我要信耶稣。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每一天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每一次跟他们的讲话，每一次跟他们的面对面，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可能不止一次哈。他们可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聚会当中，经过了听很多次的讲道、参加很多次的晚会、看了很多的戏剧之后，慢慢的他们觉得，这就是我想要追求的，这就是我想要的信仰。他们也可能跟雅各一样，在那个要寻求改变、面对他困难压力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挣扎，他们在那里跟上帝摔跤，最后他们说我要抓住这个信仰，求上帝你给我祝福。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单单是12月21号这样一个邀请的动作，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邀请他来参加12月8号的圣诞音乐会，我们可以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必须一次又一次去经验、去认识、去接触这个信仰。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祷告、更多的陪伴、更多的与他们在一起。我相信对每一个慕道友而言，回家的这条路不一定是想象中的那么好走，他们有他们的挣扎，我们要陪伴他们一起走这一条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看见雅各在他回家的这条路上当中，他的生命面对许多的挣扎，但是我们看见上帝，你是一个多么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你愿意让雅各在与你的摔跤当中得胜，好叫雅各能够完全的认识你、顺服你。主啊，我们的生命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事情上，我们要挣扎，我们要面对， 主，但是你愿意让我们抓住你，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可是你却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同时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福音朋友，那些慕道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你。主，在这条要回家的路上，主，他们面对的更多的挣扎，更多的挑战。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是让他们孤单的走上回家的这条路，主，乃是让我们能够愿意来陪伴，愿意来邀请，愿意跟他们走回家的这条路。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愿意为他们付上更多的代价。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